诗篇第32篇。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是有祸的还是蒙福的？是受咒诅的还是被怜悯的？如果我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都放到神的面前去晒一晒，那当中的邪情私欲、污秽罪恶，会不会让我觉得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？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我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人。世人都有罪，而且不时会犯罪。没有人能够逃脱会犯罪这个事实，即使是属神的、属灵的人也不例外。那人犯了罪以后，罪人还有出路吗？在今天诗篇32篇，大卫就要带我们一起来走一条罪人的蒙福之路。他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，向我们指出了一条罪人蒙福的路。我们看第一节，在这条路我们上路的时候，我们是站在一个有福的起点，有福的人，有福的起点。那我们再看最后一节，一路通向的这个终点啊，是一个欢喜快乐、一片欢呼的场景。那当中啊，第一节最后一节当中，这就是这条路，这条路是罪人成为有福之人的路，也是罪人向神认罪的一条路。那在开头，大卫首先讲述罪得赦免的福气啊，得赦其过的啊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就是有福的。我们做错了事都希望别人能够原谅，我们得罪了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饶恕。而大卫在这里说的是得到神的饶恕，犯的罪被神赦免，那这个福气是何等的大。那人如果不认罪的话，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个赦罪的福气呢？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不是说心里就没有罪恶，没心思意念就没有污秽，不是，而是说这个人他不掩盖、不隐瞒，不隐藏自己的罪，他在神的面前他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所以心里没有诡诈，就是一个什么认罪的人。那这样的人，耶和华就不算他为有罪，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人。因为不认罪的人，他要经受的那个后果、那个痛苦是很大的。就像第三节大卫说，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大卫他并不是犯了罪以后马上就立即就承认的，他也害怕受到惩罚，他也害怕被人知道，他也曾想逃避自己的责任，要不然他不会想办法把那个乌利亚给杀了。但是他却经历到了更深的痛苦，他那个不认罪的时候他经历更深的痛苦。犯罪的事实一方面让他和神隔绝，不得神喜悦，另一方面那个罪疚感让他的良心受到深深的责备。大卫他所认识的神耶和华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必会追讨自己身上的罪孽，他知道自己的罪神必会追讨，所以他说自己日夜不安啊，神的手压在他身上，那是何等的痛苦，他心灵上的压承受的那个压力几乎让他消耗殆尽，身心灵都枯竭。然后接下来大卫又是怎样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，转而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？原来大卫他不仅是在圣灵的光照下，在良心的责备下，他看到自己的罪和自己的败坏，他更是看到神 那个浩大的赦罪的恩典，所以他因着神有赦罪的恩典，他就放下心中的诡诈，也就是他不再隐瞒，他不再躲藏，他不再逃避，他把自己的罪，把自己的恶全部向神来陈明。他说神就赦免他的过犯，就遮盖他的罪孽。他压着他心头的那个罪的那个枷锁，那个罪疚的重担就脱落了。一个人的良心清洁就可以轻松度日，那罪的捆绑已经拿去，心中留下的就是何等大的平安。巴克在《认识神》这本书中写道，人的良心会出现两种病态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病态自己有没有啊。一种是对罪不够警醒觉悟，就是麻木，对罪比较麻木。另一种是对神赦罪的恩典不够警醒觉悟，这是两种病态。求神的圣灵光照我，使我不仅能够像大卫这样省察自己的罪，自己的恶，更像大卫这样能够认识到上帝赦罪之恩的浩大，以至于我能够认罪。一个罪人都想要逃避神，都不想让神来惩罚，就像亚当夏娃他们伊甸园犯罪，他们第一个本能就是躲避耶和华。但是像大卫这样有福的人却不是这样，因为他能够深深认识到上帝的怜悯和饶恕。所以虽然他惧怕害怕犯罪，他厌恶犯罪，但是他可以不再害怕赦罪的神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他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。神的赦罪的恩典大过我们所犯下的罪孽，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。大卫的认罪是十分真诚而且彻底的，但我们要问，神难道不知道大卫犯的罪吗？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？当然也知道大卫所犯的，那包括我们所犯的罪神当然都知道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到神面前认罪呢？反正他都知道啊，我还要认罪呢，为什么？其实认罪不是说我们告诉神啊，我做了什么什么错，我犯了什么什么罪，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人。认罪不是这样来告诉神我的罪恶是什么，因为他都知道。那认罪是指什么？是指向神承认我的所有的这些罪都需要神的饶恕，告诉神我所有的这些罪都需要他的怜悯和赦免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就好像人都会犯罪，人不能靠自己改变会犯罪这个事实一样，人肯认罪，神就赦免。我们都没有办法让时光倒流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犯罪之前啊，我知道我要犯罪了，我就不犯。但认罪之后，罪过一定会得到遮盖，过失一定会得到饶恕，因为这是神应许的。因此大卫就说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洪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大卫不是说你们犯罪的人，你们闭口不肯认罪的人，你们罪孽深重的人，你们都要趁啊神可寻找的时候快点去寻找他，快点去跟他祷告，跟他认罪。弟兄姐妹，大卫是在说虔诚人啊，原来虔诚人一样是需要认罪，一样需要求神的赦免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 谁能是虔诚人呢？而且认罪要在神可寻找的时候，就要快一点，趁早抓住机会。如果人不趁着圣灵光照和提醒的时候立即去承认自己的罪，求得神的赦免，我恐怕我的心以后慢慢就变硬了，我以后慢慢的就再也没有对罪的敏感，就再也没有求神赦免的心智了。这就好像大卫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他关了神的赦罪恩典的门，他得不到赦免，他很可怜，他很痛苦。所以我们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，趁着圣灵提醒的时候，我们快快的到神的面前祷告认罪。只要我们坦然的把我们的罪都告诉神，反而就不用再惧怕了，因为他的赦免一定比我犯的罪孽要大。因为神虽然他不喜悦人犯罪，他不喜悦大卫犯罪，他也不喜悦人犯罪，但是神却喜悦大卫的回头，大卫的回转。神喜悦人罪人的认罪悔改归向他，神喜悦这个，并且他也预备好随时能赦免他们。所以大卫他认识的这个神，这个公义的审判官，竟然在大卫口中竟然亲自成了他的藏身之处。公正严厉的审判官如今成了大卫的藏身之处，即使到了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就是神震怒神审判来临的时候，神也必连续怜悯大卫，救大卫，救他脱离苦难。到那个时候，大卫说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神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他。所有信靠神的人都在唱乐歌，所有回转归向神的人都在唱得救的乐歌。圣灵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、怜悯、饶恕，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和罪恶。如果我们都能够像大卫这样经验到神赦罪的喜悦和更新，那我们四围包围我们的就都是得救的乐歌。当大卫认罪之后，在第八节突然就是转变了一个角色，就是那个角度，神以第一人称来对大卫做了回应。他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不管是神的震怒也好，审判也好，还是神的赦免或者饶恕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让罪人能够悔改回转向他，不再偏行己路。神爱大卫也爱我们，他定睛不断的在大卫身上，也在我们身上，看我们是不是走在他的路上。他定睛在我们身上，不是要监管我们，不是要监视我们，他一直盯着我们。那个定睛就是眼睛一眨不眨的，神就是这样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们。我们有缺乏，他供应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有危险，他就出手救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走偏路了，他就来纠正，来劝解，来引导，指示我们走当行的路。神赦罪，乐意饶恕人，但是他更绝不会纵容人犯罪。第九节说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有时候我真的就像是一个无知的骡马，不能自律又不愿顺服。一句中国人说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有的时候啊，哎呀，真是必须神要用管教来逼我回头，逼我回转，逼我认罪。大卫在这里，他受过神的管教，他提醒我们要顺服神，而且要趁早，要趁着还有机会来听神的教导，来听神的指示，来跟随着走神要我们走的正道。那样不仅有得救的乐歌环绕，而且 有慈爱四面环绕。这里出现第二个四面环绕，第七节那里四面环绕的是得救的乐歌，因为那时人认罪嘛，罪得赦免，重担得到释放的时候，那个得救的欢喜，那个乐歌。而当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来的人呢，我们愿意顺服依靠他，我们不再走偏路，我们愿意走正路，就有慈爱在四面环绕我们，让人欢喜快乐地发出欢呼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应该要被定罪的人，没有人是义人，没有人是心里正直的人。当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之后，在神的恩典的赦免和更新之下，我们被神接纳，我们越来越认识神和信靠神，我们心里面就越来越向往和追求那种圣洁的生命。感谢神的话语，我们再默想安静。